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哇，真的是太令人感到兴奋了。为什么呢？哇，这个是财经界最知名的这个大来宾啊，这个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呢，这个有机会呢能够邀请他来，这个当然呢，这个还好小弟啊跟这位大老师的交情够啊，哈哈哈，所以能够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节目来。在邀请他上来之前啊，我觉得我要先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一位呢，哦，这个是我们台湾最高学府台大的这个经济系毕业，过去也在财讯集团呢担任过这个非常高阶的这个职务啊，然后专门解读国内外的经济情势啊，那更不用讲啊，现在只要是财经节目啊，一定要邀请他，收视率才会飙到这个最高点哦。没错哦，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啊，大家屏息以待了，我们期待很久了，就是我们黄世聪。哎，
大家晚安，大家好，嘿，陈彦豪。好，大家好。
对，怎么感觉刚才好像吓一跳，这个麦克风掉到地上。
哦，对啊，你介绍的太好了。
对，今天呢我们当然特别邀请到我们世聪哥啊来到我们节目啊，也是我觉得非常难得。为什么？因为刚好他最近呢，我觉得有这个机会邀请到他，我非常开心啊，因为刚好小弟啊已经拜读了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这个是由 Smart 致富所出版的哦。因为几个知名节目的主持人啊，包括年代向前看的陈林官啊，还有这个邱庆仪啊，哇，关键时刻的节目主持人刘宝杰都特别特别的推荐，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当然要亲自找作者，对不对？利用一下关系，这个就是人际关系哦。所以我想说邀请这个世聪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啊，哦，来分享一下他这一本书。当然我觉得因为他的这个背景大家都相当的熟悉，所以我倒觉得说我们好好的来这个叫什么一睹为快，对不对？因为最近这个股市说真的高档震荡啊，很多人也觉得不知道到底怎么选股才是正确。那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抓住强势股，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哦，因为你这里写叫打造股市印钞机，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就是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哦。是很开心的笑还是 key 笑的笑？应该是很开心的笑。
对啦，希望大家都是很开心的笑。
好，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想要来问一下，因为这里面呢一开始世聪哥书里面就写到一个非常棒的哦，就一开始章节他就说只要打好投资基础，那高档也能买股。这个为什么你觉得说如果我们打好这个投资基础，其实在股市高档也能买股票呢？
我觉得啦，其实像我以前在财经媒体工作过，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也曾经很注重过基本面，甚至是我们还可以第一个时间接触到很多的，包括说董事长啦，那以前他们也会跟我们说公司的营运状况或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以基本面的掌握度来说，其实以前在周刊或是在这个媒体圈其实掌握的这个讯息其实是蛮多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到说，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太看过所谓的讯息面，或许反而操作不会那么好。那我后来才发现到说，其实有时候呢，这些讯息面，或是说这些所谓的这个资讯，有可能会误导我们。那误导我们的话，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市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市场告诉你的才是事实。就像说今年台积电大家都说很好啊，EPS 30块啊，可是你看股价就从670块一路了往下跌，跌到500，哎，600有人说买，那650，哎，550，那500，那这样往下跌，所以我才说嘛，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操作跟所谓的基本面，我就要把它两个要一起同时看。也就是说，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时候，但是技术面出问题的时候，我宁可先相信市场告诉我的任何的讯息。所以呢，依照我目前的投资逻辑来讲的话，我都会在我进场点，我会设一个停损点，那停损价到了之后，我就会出场。所以呢，为什么我说高档 涨我也敢买，主要原因在于说无论如何我最多就是赔 10%到7%， 我的停损点就这样子，那没有这个停损点我就不会进场。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投资，我觉得无论再怎样高的股票，我觉得你都可以进场去尝试看看这样一个状况。
嗯，真的齁，刚才思聪哥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其实你进场的时候呢，你只要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该出场，坦白讲这件事情就轻松。你看你讲那个很有道理啊，600敢不敢买，一个很知名的国外的这个知名的分析师算是金童嘛，他还讲说600块一下闭着眼睛买，结果如果600块买跌下来已经超过 10%。 那因为这个思聪哥在股市的资历啊有二三十年了，那当然他年轻的时候就踏入股票市场，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非常的好，也帮他自己打造了一个印钞机，让他在40岁以前真的就财富自由。我看他现在轻松两岁就这个很轻松的来跟大家在各个节目分享这个总体经济的讯息。那当然因为之前你学经济出身嘛，所以
是
你能够运用这些总体经济的东西，所以是不是像你，因为你在第二章这本书的第二章，因为第一章你特别讲到就是如何打好投资的基础，高档也能买股，那我觉得这个书的内容非常精彩，这个第一章的部分大家再去买来仔细的一个拜读一下。当然进入了第二章，会不会是说因为你以前学经济，尤其是台大经济，这不得了，这个高等学府啊，但你会的这一套，你觉得你在书中也有特别谈嘛，那怎么样我们去来看这个总体经济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整个市场变化的一个方向。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啊，就是多头市场一定是要看钱堆积出来的，多头一定是要钱，因为钱才能够买那么多的筹码，所以多头一定要钱能够助阵。但是空头呢，往往就是一个恐慌性的下跌就可以了，所以空头其实是靠恐慌，那多头靠这个资金。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研究总体经济面，无论如何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把这个资金在什么地方把它抓出来，现在的资金是多还是少。譬如说像你看2020年那个 COVID-19 爆发之后，你看各国都在印钞不断的这个降利率，那有钱出来啊，钱出来的话当然股市就会涨。但是你看为什么今年股市那么的不好，因为股市开始在收缩，美国开始在收缩整个这个所谓资金面，包括说可能缩表，同时之间又要升息，五月可能升两码，传言说六七月可能再升。所以这第一个，就钱的总量已经开始在减少，那这个当然对于整个股市来说或是投资面就会有不好的影响。再来就是说你要了解到这个钱往哪里跑，因为钱毕竟在市场上面呢，回到银行体系，还是说它往原物料市场，还是说它往所谓的公债市场，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现有的投资的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先抓到这个钱往哪里跑。像我们以台湾来讲好了，最近的台股外资一直在卖，对，每天都涨也卖跌也卖，对不对？卖了这么多，另外一方面包括说像台币就在贬值，那在这样子一个态势之下，台股本来就不太容易涨啊，你要外资买，台币在贬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试想今年年底的话，假设美国的利率来到了 2%3% 左右，那这种利差之下当然外资就会跑啊。我觉得这个不论是说即使是说台积电今年业绩再好，外资在这个总体面上面它也是会有不同的考量。所以我觉得才说这个其实呢，总经我觉得你要研究就是说钱在什么地方，那当然联准会很重要，那联准会你就要了解说它的决策是为什么。它的决策当然两个嘛，一个是失业率，一个是所谓通膨率。那现在到底我要考量失业率还是要通膨率？失业率目前没有问题啊，问题通膨那么高，所以它当然会紧缩啊，紧缩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才会放松啊。所以我觉得你就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跟钱相关的把它抓清楚。其实这总经面的研究我觉得不外乎就是钱的走向在什么地方，你把它抓清楚之后，其实你要去投资当然就会更加容易一点点了。我觉得是看钱，你就研究跟钱相关的一些总经数字，我觉得看这样就够了。
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五节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大家到时候这个书买来以后特别了解研究一下。因为常常我们可能在看总经数据的时候都不太知道什么叫采购经营人指数啊，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啊，还有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这些甚至台湾的景气对策信号啊，还有刚才思聪哥一直在讲这个钱啊，所以台湾的钱怎么流动， M1B 跟 M2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在书里面也有讲。当然我这边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黄世聪降稿对不对、哦、可是实际上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啦。过去他其实哎，这个讲出来不知道可不可以，他会不会杀我灭口、哦、好，不过不怕啦、反正没有我们没有在同一个空间。哎，原来以前
对对对，
哎，他也会跟投顾老师，哎，也会听名牌，哎、
啊
哦、
对对，都会
啊。但是、哦、到后来他在财讯工作，然后在股市总览从研究员一路做到这个副总编，甚至在《先探》杂志也做到了执行副总编、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也让他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市场，接触到公司派大股东，甚至市场主力，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用不同的面向在看整个股市嘛、哦、那当然在这当中除了刚才谈到的经济数据之外，这么长年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让他对产业的景气这一块也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三章你也特别聊了这个产业脉动的部分。所以 是不是在我们操作股票过程中，如果能够掌握这个产业的脉动，也确实会比人家多一些机会。
对，我觉得这个产业脉动有分很多种啊，一种是他自己本身的产业循环，譬如说像我们前几年大家都一定会买的这个航运股，你看经历过常年的不景气之后，从前年去年一个超级大循环，譬如说像之前的面板股也是一样，在前年有一个超级大循环出现。我觉得这种所谓产业循环股来说的话，你要掌握这种的买点，你就要买在它亏损的时候，然后卖在它赚大钱的时候。譬如说像去年长荣万海都涨到高点的时候，它其实获利会非常好啊，跟他说本益比很低反而是卖点，但是在本益比很高的时候反而是买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景气循环股的投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在景气循环股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季节循环股，譬如说像以每一年的季节来看的话，夏天就是譬如说像一些饮料啦、瓶盖啦，这些会比较好。那冬天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塑化啦、原物料啦，或者说像纺织会比较好。我觉得有分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循环，那你把它搞清楚之后呢，当然你不见得说你会这个每次都会成功，但是你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多。比如说你了解说，油价涨的时候，那五大泛用数值，哪些可能比较容易被联动，然后从五大泛用数值再推到所谓的纺织。我觉得这些所谓的产业面呢，你只要知道了一个大概的逻辑就好，你不一定要真的被非常的深入。那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本那个股市总览有出一本叫做万用手册，因为我之前我也编过这本书。那我们是把所有的产业从水泥啦，一直到什么波涛纺织啊，电子业，我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上下游的介绍跟公司的介绍。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研究基本面的话，我觉得从那一本书看起，然后慢慢的去看整个市场，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步骤。我建议给大家这样。那产业我觉得这个你看久了你就一定会越来越有 feel， 所以我觉得尽早开始学习看这些产业，我觉得对大家未来投资一定是会有好处的啦。
对，你刚才讲这个股市总览，我很有感觉啊，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哦，我也是每天抱着股市总览欸，然后从一开始我连那个那时候就想说好像在背字典，有没有，以前念书的时候要背字典，我从第一页然后那个代号然后每一个细节我都把它这样浏览起来，确实对那个进入整个产业的状况会很有帮助啦。但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这个知名的财经专家齁，这个黄世聪，这个世聪哥啦，我都叫他世聪哥啦，其实我们年纪差不多，但就是说毕竟这个他在这个产业是我们的大前辈啊。你看我从小也是看他写的股市总览长大的。
是
对，那因为他最近这个受邀这个 Smart 杂志，应该不能讲杂志啦，应该叫 Smart 致富集团齁，这个邀请出了这一本书，抓住强势股打造股市印钞机，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音啊。当然再回来再来谈齁，就是说因为实际上这个世聪哥在技术面上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熟悉齁，如果你有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分析这个技术面的东西，这个相关的技术指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信手拈来齁，从 KD 啦 RSIMACD。 但是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你有讲到在书里面你也有提到啦齁，就是说 诶，其实好像从一个你什么都不放过，然后到后来时灵时不灵，到后来你也在想到底这整个状况是什么，然后你有梳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系统。当然这当中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你也去思考自己在投资过程中对或不对的地方，这个其实蛮不容易的齁，因为一般很多我们在做这种投资的时候总觉得自己都没有错，错的都是别人。那就技术面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先跟我们分享，不要太多了齁，就一个就好了，对不对？因为其
好好好
对就一个你觉得还蛮受用的心法，因为我觉得
对
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大家拿到书以后再慢慢来研究，但是一个先今天受惠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们的。
是我觉得有一个心法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说你要留意啊，这档股票本身啊，它股价创了它的波段新高或是历史新高的公司，我觉得我会特别看这种股票，但是看这种股票不是我马上就会买，而是我会仔细的去研究一档公司呢，一旦股价创了它自己本身的新高或是波段新高的时候，一定有它的故事存在。我会找那种特别是创了历史新高的股票去买，那事实上你会觉得说诶，这样好像有点危险，对不对？但事实上未必是如此。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台积电，它以前上市最高价是175，后来它在2018年19年的时候，它创了175，再创波段新高。你觉得诶，创波段新高的时候是高点吗？其实你现在去回想，它最高还涨到670多块。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注意的是它自己创它自己本身历史新高的股票，然后你要研究说诶，它是不是有一个结构面，或是说它有一个所谓的翻天覆地的改变。通常这种股票呢，你如果真的抓对了，你抓到它的产业大循环的时候，它通常会涨得非常非常夸张。譬如说以长荣来讲，长荣过去一段时间它长期股价也都是非常低迷，就后来突破了这个长期大底之后，你看它涨了多少的股票。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你在研究股票上面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你从技术面上去找那种逼近历史新高或者创历史新高的股票，去好好的从这个技术面为根本去研究它的基本面。我觉得其实这个胜率来讲的话，我不敢说100%啦，这个胜率来说你能够抓到60-70%，我觉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D6595。
其实刚才这个世荣哥在讲一个观念齁，我觉得大家要听懂齁，因为常很多人说啊，去买创新高的股票很危险，但是刚才这个世荣哥特别提到一个观念齁，他会去一个创新高的股票会吸引他的目光，然后接着他会去研究，所以其实是分两段齁，所以不是说看到创新高就追，不是看到水早一那就跟溜啊，对不对？你总是要先确认对方结婚没有嘛，是不是单身？
是，
大概是这个逻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就说，哎，你们每次都叫我们去买创新高，然后结果后面跌得乱七八糟什么之类。哎，一个股票一旦创新高，就等于永远都有机会创新高嘛。那到底什么时候进场才是对的？所以其实第一次创新高，那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把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产业的这个部分，总经的部分你还要再回去融合一下嘛，对不对？也不是盲目的追，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特别这个提醒大家。那当然我觉得在过去这个整个操作过程中，很多人可能也有听过什么由上而下啦，由下而上啦，那刚才也讲到了资金的追捧，什么总经产业，那很多人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未来我们的读者们，他可能都会有一些盲点。什么盲点就是说，哦，他以为学了某一招就没问题了，他以为知道了这个就百战百胜了。可是实际上在你的书里面你有特别提到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棒，就是说你要首先你当然你要透过这个实战嘛，但是你自己要拟定一个实战的策略。那在这边呢，有没有就现阶段来讲，或也不一定啊，我觉得不一定现阶段，就是说你觉得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以下的这个比较受用的实战策略，简单就好了。对，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世聪哥这个上节目上太多了齁，他这个好，所以我们这今天真的很难得，因为他这个百忙之中，我跟他每天要敲他来上节目齁，真的不容易，因为要一直敲，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然后对他说这天可以这样，结果刚好这个空档 档，他可能其实应该喉咙要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逼他讲太复杂的。
我这几天有一点这个喉咙不舒服啦。
哎呀，有没有快塞一下？
没有，目前是没有。
是，好。
应该这样说啦，我觉得以实战面来看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啦，就是说，因为大家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该买一个打底完成突破的股票，还是要买一个所谓的涨多拉回的股票？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盲点。那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去买那种涨多拉回的股票，譬如说它这档股票涨了30%或是40%，它拉回一半，我觉得这绝对是可以买的。就是说，如果以波浪理论来说，第一次突破之后的拉回一半，我觉得都可以买。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多关心这种股票，就是说它短期间之内呢，它这个股票本身可以涨大概30-40%，然后它高档整理拉回整理，可能整理到月线或者整理到十日线左右，第一次回来，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可以买的点。就是说你去找那种趋势确定的拉回买点，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策略，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然后你买进的时间，譬如说你用月线当成是支撑，或者说用十日线当成是支撑，你往下设一个停损点，我相信你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是蛮大的。这在实战上面我觉得是还蛮受用的一招。
那在书里面我看到一个观念非常好，因为我之前出的书叫神奇543选股法嘛，齁，这个不懂线图照样赚。然后呢我在这个四聪哥书里面呢看到一个，哇，这种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数字，但是我是越数越少，他的数字越来越多，这个好像比较好。他就是567啊，齁，五要六不七迷思，我来念一下齁。五要指的是什么？要爱事，要耕耘，要知识，要做对，要停损。这当然他把非常重要的观念用很简单的几句应该讲几个词啦，齁，帮大家整理出来。那六步是什么？不摊平，不任意改变风格，不过度交易跟持股过多，不丧失信心，不要猜测行情，不看高低看强弱。哦，当然就说这个五要六步啊，贯穿了他的投资原则之外啊，七迷思的部分我觉得也整理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这我就不多念了，但最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以前我都是自己导读别人的书啦，我们今天真的邀请到这个作者亲自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毕竟书就是他，我真的觉得出书这件事真的是在做功德。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一本书齁，这本书我看一下定价多少钱。哎呦，你才定价380哦。那通常新书又有折扣，那现在380连吃到饱自助餐都吃不到。
当然吃不到，便当都快吃不到。
而且我觉得这里最难理解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肯德基也涨价了啦齁，就五块鸡以前我记得是1998还是多少就买得到，现在都要200-300，然后东西一直涨，可是书的定价为什么永远都停留在这？
对啊，没错。
我2012年出的那本书，我的定价也是380啊，页数也跟你差不多啊，那结果你现在出书也是380，所以我为什么我讲说出书是做善事？而且你看哦，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有点帮你抱不平啊。为什么？因为你从第一章开始就把最精彩的东西就写出来了，然后呢，总体经济你也写了，产业的东西你也写了，技术面几乎就是把每一个环节的重点你都把它列出来了。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哦，写书真的是在做善事，要因为你不写人家又不买，不写人家又不买，写出来了就把所有的 know how 都
是我觉得这样子啦，就说因为我以前就在杂志社，我蛮喜欢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等于是说，因为我过去都没什么时间可以整理这些东西，那因为这几年刚好就是疫情的关系，我比较有空在台湾，不然的话我有时候可能要出国去考察啦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等于
东南亚，你东南亚还有好几间房子，对不对？
等于是说比较有时间整理，那整理也比较有系统，那可以比较多时间。我希望就是说，因为我到这几年有非常多那种股市的小白刚进到这个市场里面，那因为我过去也是曾经走过非常多的，我自己觉得，当然我现在看起来会觉得是滋润我的路，但是我觉得我是希望说，可能后续的一些新进市场者可以免除掉我走了这些冤枉路，所以我觉得出这本书我的宗旨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我的书里面获得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让你更了解股市，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是我出这本书的最原始的这个意思了。
真的，对，就因为基本上啊，我这本书我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来掌握这个总经的关键指标啦，再来就是你怎么样选股，选这个强势的主流股，我觉得这个逻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自己在选股操作上也是这样哈。再来确认买卖时机，你股票选的再好，你错误的时间进场其实也是不对。你看等了20年，你只要手机号码没换，对不对？哦，你还是有可能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时机点很重要啊。然后呢，多空的转折这个很关键啊。然后看做方向，这个不要恋战。但很多人会觉得说，诶，真的吗？真的有看错了一定要马上停损吗？连巴菲特其实这么厉害的，他也曾经看错马上下车，我觉得都会有的齁。当然我今天难得这个邀请到我们这个世聪哥，也是这一本抓住强势股打造股市印钞机的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齁，他上面写的非常好，叫看准股市风向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那这个是由这个 Smart 商这个致富集团齁，致富集团也是算现在 Smart 应该也是商周集团的啦，对不对？
整个
对对没错嘛，然后出版的这一本书，那我刚才也讲到说真的出书是算慈善耶。当然
对啊，
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来跟这个世聪哥凹一下好了啦，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来让我们的这个听众齁，来抽一下你的这个书。当然喜欢我们世聪哥的粉丝齁，如果你没有抽中，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可以提供啊，因为我现在才在凹，但是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大家去买一本，对不对？好好的利用这个通勤的时间啊齁，然后利用这个套牢的时间啊，不是套牢时间啊，哎，休息的时间哦，好好的翻阅来增强自己的功力。但我就想说来凹一下，对不对？齁，哦，凹个一本啊，凹个100本啊，不对，好好，100本太多，凹个一本，让我们的读者来抽一下，好不好？世聪哥，你觉得可以吗？
没问题啊，陈彦说话一定 OK 的。
好，因为我跟你讲，这种好东西齁，哦，不要多，我们就一本就好。然后呢，
好，
我们来怎么样来抽？就是你知道，抽一定要有一个过程齁。那
是
大家再到我的脸书齁，找到我们这一集的这个贴文好不好？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题目就叫抓住强势股打造股市印钞机嘛齁。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的题目也不要太难齁，我们就我基本上齁，我会列在我的那个文章里面齁，那我就把你的那个五要啊齁，五要，就是那五要呢，是哪五要齁，我就把它列出来，什么要爱市啊，要耕耘啊，要知识啊，要做对啊，要停损齁。然后大家就选一个，你觉得这五要齁，你哪一个你觉得最有感觉，这样好不好？
是。
哎，然后我们再从里面留言的人，我们再来抽一个出来，这样子好不好？
好。
哦，这个
没问题。
对，那这样子诶，大家也能够比较有进入这个状况，什么五六七齁，我就
是
诶，我就很喜欢这个五六七，诶，这我是543啦，啊，你是五六七，诶，这个以后看到世聪哥，诶，五六七你好，
543，
对对对，真的、好，当然我们也预祝这个世聪哥这本书啊大卖，因为他每次只要出书都是拼的，都是冲到这个排行榜冠军啦齁，这个其实对他来讲已经太容易了齁，所以这个有什么方式会比冠军更好呢？就是打败自己之前出的那一本书啊，好，销售量，
谢谢，
没问题，
谢谢，
没问题。好，那当然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黄世聪，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最新著作，哦，抓住强势股打造股市印钞机。那我们也会在脸书呢做一个互动的留言抽奖，哦，那到时候上去留言的呢，我们也会这个抽出一位就好，因为这个你机会就非常非常难得，哦，那我们会请这个世聪哥的出版社，哦，来寄给这个中奖的粉丝，哦，那这个当然如果有机会，哦，你到这个未来啦，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哦，之后如果说有现场演讲啊，或是这个新书发表会，哦，如果有，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啦，未来你有机会遇到世聪哥，你就带着这本书，对不对？请他帮你签个名，对不对？
那没有问题的。
然后拍个照，这样，哦，对不对？然后记得在要签名的地方，就 是偷偷夹一个支票，他刚好写完，你就可以拿去兑现。好，这个不好笑。好，那这个再次感谢我们这个世聪哥，因为他这个百忙之中，
谢谢
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好，谢谢世聪哥，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